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大卫因自己罪的缘故，祸患从他家里兴起。他最爱的儿子亚沙龙密谋造反，夺取王位。大卫离开了耶路撒冷。前半生的大卫是辉煌的，后半生的大卫因着自己罪的缘故成了流浪者。神的保守不在他的身上，神管教的杖反而在他的身上。但是我们不要只看见大卫的流浪悲惨，更要看见神在管教中给他莫大的恩典，使大卫可以品尝到因信称义的福音，品尝到恩典的福音，可以感受好消息。在十六章进一步的去描述大卫离开耶路撒冷遇见的三个人，大卫的处境越来越孤独，四面楚歌。如此悲惨的处境是他的罪所带来的，神的审判，严厉的审判，严厉的管教在他的身上。在这个流亡的过程当中，神同样也是在训练大卫。大卫前半生信靠神，在流浪的过程当中依然对上帝是有信靠的。诗篇第三篇是描述大卫信心的变化和历程。诗篇三篇讲什么内容？一节说：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在描述大卫逃出耶路撒冷之后所遇见的人，不是帮助他，有人有利可图帮助大卫，有人毁谤咒骂大卫，他的儿子和他的妃嫔亲近，彻底的撕裂父与子的关系。大卫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帮助他的少，虚伪者多，攻击者多，嘲笑者也多。诗篇三篇就说敌人何其加增，啊，敌人从数量来讲是多的，啊，大多数以色列人也是跟随了亚沙龙，多数的官与官长也是跟随了亚沙龙，并且还起来攻击大卫，啊，攻击或者是言语，或者是对大卫的毁谤，或者出很多的计谋来抵挡大卫，并且还有很多人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其实恰恰相反，恰恰相反，这些祸患是出于上帝主权的手对大卫爱的管教和责罚，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够忽视的。如此艰难的处境，啊，艰难的处境，大卫是怎样的状态呢？第三节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 虽有城外的百姓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呀，求你起来，我的神呀，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如此艰难的处境当中，大卫是有变化的，他是有悔恨，有向上帝的祈祷，而且大卫也有对上帝信靠的表达。他知道神不是拯救他临时的手段，而是救恩的本身。你也会在16章其他经文可以看到，就算在流浪的处境当中，大卫依然信靠神。16章那个示美不是咒骂啊，毁谤大卫吗？大卫依然信靠神。大卫说，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他要咒诅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或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在被管教责罚的处境当中，大卫依然信靠神，他依然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出于神，蒙召出于神，王位出于神，因着自己的犯罪祸患兴起也是出于神，他蒙保守也是出于神。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城外的百姓来攻击我，我也不怕。你看哈，信心的这个成长和变化，最亲的人都叛离了他，过去称他为王的人，跟随他的人少而少之。这个时间可以说大卫的处境我们无法体会，无法想象。其实今天无论是在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的领域，还是教会的领域，如果你做正确的事情，甚至在患难当中，你会发现最亲近的人都无法理解你，无法帮助你，反而是让你陷入更大的艰难里面。而这样的一种处境反而能够使我们更好的转向神，让我们明白救恩在乎神，不在乎自己最亲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信心的训练没有最深的训练，而且就算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信心训练很多时候没有取得成功。没有在最难的环境当中像大卫一样信靠神，向神祷告，在最难的环境当中都相信我躺下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以及这样的结果，信心的训练属于半途而废，没有取得最好的成绩，可能也受苦了，可能你也经历了众叛亲离，可能你也经历了你的信仰，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不能理解你。但是唯一的是什么呢？只是不断的抱怨，我为主受苦，为主受苦，没有在那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信靠神，依赖神，相信神是你的救恩。没有这样的训练，经历的苦难还是不能得到满分，得到好的成绩。十六章大卫遇见了三个人，第一个是洗巴，第二个是示美，第三个不能称为遇见吧，是听到知道他的儿子在耶路撒冷 与他的妃嫔亲近，彻底的父与子关系的撕裂。这一章可以说让大卫的处境变得更加的艰难，使大卫的内心身体饱受煎熬。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离我们比较惊叹的一幕，是大卫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依然相信神施恩给他，神让这些人做这事。因此重点不是这三个人，而是大卫在如此的处境当中依然是对神有信号。祸患出于神，他也相信所遭遇的一切并不是偶然，他没有轻看神的管教，并且在管教中也没有灰心，是信靠神的。一节到四节大卫和洗巴。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旷野疲乏人喝的。你看到这个洗巴好像非常的英勇，不怕被亚沙龙报复，来帮助大卫，很热情很慷慨。从表面看是这样的其实并不是洗巴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得到米非波设的家业，得到米非波设所有的家业，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他有谎言的成分，撒谎毁谤他的主人，以谎言的方式，以恶的计谋骗取，来骗取他主人的家业。你看似他慷慨，看似他很英勇，在亚沙龙和大卫中间做一个选择，或许这个人有可能是压住了两个人，都压住了一方面压住在亚沙龙那里，一方面压住在大卫这里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匆忙的，赤脚上山一面哭，没有充足的准备。洗巴的出现可谓是雪中送炭，但是这个仆人不是忠心的管家，是图谋自己主人的家业，用了这种看似英勇慷慨的方法想要获取所有。但是我们也不能如此讲耶稣说只要不抵挡的就是帮助的嘛。虽然洗巴是恶人，他这个时间至少没有抵挡大卫也算是帮助大卫的，但是他的确是一个恶的管家，恶的管家。主人是瘸腿的，是约拿丹的后代。大卫就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洗巴回答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大卫就很奇怪，就说你来了，你主人的这个儿子在哪里呢？他说仍然在耶路撒冷。他还说以色列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这个话呀，米非波设到底讲了吗？没有讲。在19章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日子起，米非波设不修指甲， 不修指甲，静时等候，静时等候，操练等候，悲哀的姿态，等候大卫的回来。因此，看到洗巴在这里，他是一个撒谎者，撒谎者。大卫也没有进行分辨，他就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这是一个不忠心的管家，图谋自己主人的家业。到了19章，大卫听到米非波设对他所讲的，他就改变了，没有这么去做。米非波说是没有修指甲，没有洗漱，是一种悲哀者的姿态，为大卫的流浪而感到痛心，也热切地期待大卫的回来，依然像他的父亲约拿单一样，有信心地期盼，大卫回到王位上，对上帝的应许是有信心的。所以洗巴是在利用大卫，虽然是利用大卫呢，但是他至少没有攻击大卫，没有毁谤大卫，这一点没有抵挡，就是帮助者了。5节到第14节是大卫与示每。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每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流人血的，你是流人血的人。”示每讲这个话呢，肯定是毁谤大卫。大卫并没有流扫罗的血。大卫做王是神的膏力，而扫罗也不是死在大卫之手，因此他这对大卫的咒骂呢，是毁谤大卫。大卫这个时间离开了耶路撒冷，不像之前一样，那么有尊荣的坐在宝座上，现在是流浪者，是逃亡者。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咒骂大卫的，而示每就咒骂大卫。咒骂的这个内容肯定是毁谤，不符合事实。洗鲁亚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你看，大卫身边的这些跟随者勇士是保护大卫。大卫说：“西亚鲁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大卫清楚明白，祸患从自己的家和国兴起，是出于上帝之手，他就默然接受；若出于耶和华，他就默然不语。他凭着信心接受这一切都出于神，是神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大卫把这个事件视为神对他严厉的管教，是出于神的，出于神。我们常常把生活中很不好的事情都视为与上帝无关的，看为偶然的，其实都是错误的判断。约伯记不是告诉我们，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吗？ 当我们把某个事件的发生，或者某个人攻击我们、折磨我们视为偶然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怒气倾倒在这些人和事物上，咒骂这个人，或者咒骂这个事物。其实把这些事与神进行分割来理解是错谬的，是错谬的。大卫就说呀，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大卫是在极大的这样的一个流浪的困境当中，依然是信靠神，一切都出自于神嘛。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人咒骂，就施恩给我。大卫说，这个人咒骂我已经是施恩给我了。大卫在如此的处境当中依然是信靠神，信靠神的主权，信靠神对他的管教，才不会把苦难的怨气发泄在示美的身上。他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勇士把示美杀死，隔着他的舌头，不是？但是大卫没有。我们遇到艰难处境的时候容易发泄嘛，找一个发泄的对象，自己的配偶妻子或者丈夫，自己的孩子，或者找一个其他人发泄。如果自己实在困苦，找传道人发泄。其实没有对神的更深的认识，更深的理解，不是吗？他会说，他咒骂我呀，已经是施神，已经是神施恩给我了。没有拿刀杀我，没有做更大的事情来针对我，已经是施恩给我了。因此只有有信心的时候，才能正确的看待使自己落入艰难处境中的人，因为所有人的背后都是神在掌权、兴起、吩咐，不是吗？15节到23节，我们可以看到亚西多弗是谋士。这位谋士呢，原来服侍大卫，现在呢服侍亚沙龙，做他的谋士。亚沙龙就问他说，你没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亚西多弗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这个谋士出什么主意啊？进一步，你要与你父留下的妃嫔亲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因为在以色列群体里面，多数人归向了亚沙龙，少数人跟随大卫。但是这个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撕裂，才能彻底的让所有的人，或者让跟随亚沙龙的人一心来跟随亚沙龙。这个是这个谋士的主意啊。为什么在古时候啊，只有一个王把另一个王的妃嫔或者女人握到自己手中的时候，才证明他掌握了王权。当亚沙龙这样做的时候，也意味着彻底与大卫的关系撕裂，那么原来跟随他的人就不会心持两意等候，或者在观望，就不再观望了，会彻底的拥护亚沙龙做王。 所以这一个的建议呢，是让亚沙龙和大卫的关系撕裂，让人心做出一个选择，彻底的归顺亚沙龙。另一方面，也让亚沙龙透过这个举动宣誓他拥有了王权。这个谋士出的主意不是好主意，是让关系进一步恶劣的主意，也是让大卫进一步的痛心，因为他的儿子做了更大的恶事，彻底的宣布关系性的破裂。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亲的妃嫔亲近，他也如此做，如此行。为什么让众人看见呢？就是要正式的宣布他拥有了王权，他霸占了上一个王的妃嫔。亚沙龙是恶者，是抵挡上帝救赎计划的，这不单单是谋取父亲的王位，而是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所做的皆都是恶，皆都是恶。因此，这个谋士所出的主意啊，绝对不是良善的，而是恶的，是恶的。因此，在第16章，我们看到大卫的处境进一步的艰难，进一步的恶化。有人想利用大卫得到好处，那是洗吧。咒骂大卫、毁谤大卫的示美出现，使大卫的处境变得更加的悲惨和艰难。随便一个人都能咒骂他，而且又听到他的儿子彻底与他的关系撕裂的这样行动。虽然如此，诗篇的第三篇告诉我们，大卫求告神，也信靠神，他在如此艰难的处境当中，依然对上帝是有信心的，他也相信救恩是出于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会落在众叛亲离的处境当中，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懂得我们，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现在的艰难，我们就很容易找一个人发泄，不是吗？而且把这个怒气也发泄在自己的配偶身上、孩子身上，感觉自己很无辜，感觉自己不该受这个苦，都是因为某某人，因为我的配偶，其实是错谬的。哪一件事情能与神没有关系呢？哪一件事情是出自于上帝手之外的人所让它发生呢？没有，都是出于神。所以不仅在平安当中信靠神，在祸患里面也需要信靠神，连祸患都是出于神。遭遇艰难，这个艰难也是出于神，造成艰难那个人也是出于神，有哪一样不是出于神呢？我们如果信靠神，在祸患里面、艰难的处境当中，哪怕是四面楚歌、毫无希望，依然可以躺下睡觉，相信神必保守我，因为这一切都出于上帝之手，不是吗？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见大卫因罪流浪极其的悲惨，有人利用他，有人咒骂他，他的儿子与他的关系彻底的撕裂。我们看到大卫的在如此的处境当中依然信靠你，信靠你的主权。主啊，我们也有非常艰难的处境，也会经历死荫的幽谷、四面楚歌，令我们难以忍受。我们在这处境当中常常以失败 为结束，却没有在最难的处境当中信靠你，等候你。主啊，使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对你的信靠，在如此的处境当中，他依然相信你的保守，他依然相信救恩在乎你。主也怜悯我们，使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哪怕是祸患，哪怕是流浪，哪怕是死人的幽谷，都信靠你，这一切都出于你。愿主帮助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门。